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6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定在星期四7月6号前往中国会见中国高级官员。这个是解决两国紧张关系的最新努力。财政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耶伦的访问将会持续到星期日，并遵循拜登总统的指示，即深化在包括金融发展和全球宏观经济在内的各种问题上的沟通。声明说，在北京期间，耶伦部长将会同中国官员讨论我们两个国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何负责任地管理我们的关系，直接就关注领域进行沟通，并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性。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日对记者说，美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两国之间如果全面停止贸易和投资，将会破坏我们两国和全球经济稳定。耶伦的访问是在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访问中国之后进行的。中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八月起针对镓和锗这两项稀有金属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对此表示，美国坚决反对这项出口管制，并将与盟友一起合作，建立起关键供应链的韧性。镓和锗都是半导体领域的重要原料，影响范围扩及电动车、国防工业、太阳能电池等领域，而中国正是这两种金属最大的生产国，主要出口到美国、欧盟、日本和南韩。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动作凸显了分散供应链的重要性，美国将会和我们的盟邦及伙伴一起合作解决这项问题，并且建立关键供应链的韧性。中国选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前推出管制镓和锗的出口新措施，在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之下，耶伦此行普遍被认为难有重大突破。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7月5号在白宫接待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两位领导人强调对于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共同承诺，以及协调跨大西洋应对中国挑战的努力。他们还进一步提到要致力于深化六支先进电信领域的联合研究。在正式会谈之前，克里斯特松向传媒表示，感谢拜登为建立跨大西洋团结做出的巨大努力，这个不单止有助应对气候危机、减缓气候变化，亦都适用于应对中国为民主国家带来的挑战。
Together we're preparing a relationship for even further, including advancing the bilateral partnership agreement we're talking about.
拜登则话，瑞典和美国携手面对我们人民最重要的挑战，从气候危机到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我们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一致。拜登特别强调，美国和瑞典的国家及企业正在共同努力开发新兴技术，在此要感谢克里斯特松总理建立安全的 5G 和 6G 网络所做的工作，记取了 5G 被中国占据领先地位的教训。拜登政府已经着手规划 6G 无线通讯战略，重新确立美国及其盟友在电信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在赫尔辛基与芬兰外交部长哈维斯托会晤，并签署了一项关于通讯技术的联合声明。中国接待了两艘此前从台湾和日本经过的俄罗斯军舰到访中国港口，预计这些军舰在访问期间将会和中国海军进行联合演习，展示中俄两国之间持久的军事合作关系。据中国国家电视台报道，两艘俄罗斯护卫舰响亮号和完美号于星期三7月5号在上海靠港。这两艘船都属于总部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又称海参崴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报道称，这两艘舰艇在为期7日的访问期间，将会在上海与中国海军进行海军演习， 包括編隊行動、通訊和海上救援等訓練。兩艘俄羅斯艦艇於6月底通過鄰近台灣水域，隨後在本月較早時候航行經過位於美軍主要基地所在地之一的日本沖繩群島。美國國防部不會下令對它的安全程序進行全面的改革。此前美國國防部審查了今年較早時候在一個受到遊戲玩家歡迎的社交媒體平台上幾百份機密文件的泄露事件。星期三7月5日公布的为期45日的审查结果呼吁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现有的安全措施并改善沟通，以便负责安全设施的官员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6月30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这次审查发现绝大多数能够访问机密国家安全信息的国防部人员都是值得信赖的，所有国防部组成部门都表现出对安全的广泛承诺。但是奥斯丁补充说，审查确定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改善问责的领域。五角大楼官员在21岁的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杰克特谢拉被捕之后，在4月份就宣布了这项审查。星期二7月4号，地球气温飙升到至少44年来甚至可能更长时间以来最热的一日。星期三7月5号可能会连续第三日非正式地创下地球高温新纪录。这个是一系列气候变化极端事件中的最新动向，这个令到科学家感到警觉但并不感到惊讶。根据缅因大学气候再分析仪的数据，星期二全球平均气温达到了 62.9 华氏度，亦即摄氏 17.18 度。气候再分析仪是一种基于卫星数据和电脑模拟的常用工具，气候科学家用它来了解世界的状况。星期一平均气温为华氏 62.6 度，打破了仅持续24个钟头的纪录。虽然这个并不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官方纪录，但这个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也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法会不会迎接更多的小粉红。我们亦会分析中共干预台湾大选的新手法，降低干预以退为进。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北京在美中科技大战当中出击，制出电脑晶片材料出口管制，业界就担心稀土可能是下一个目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7月4号因为中国决定限制半导体和电动汽车当中广泛使用的两种金属的出口而受到影响的公司正在竞相确保供应，而部分行业的供应商就担心中国可能随后会限制稀土出口。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中国在星期一突然宣布从8月1号起对一些家以及者产品的出口实施控制，加剧了与美国的贸易战，并且可能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更多的干扰。中国商务部表示，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而分析人士则是认为此举是对华盛顿压制中国技术进步不断升级的努力的回应。中国措施的出台发生在美国独立日前夕，正值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北京之前。中国国际矿业协会主席阿克尔表示，中国击中了美国的贸易限制的要害之处。欧盟委员会表示是关切，而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就表示，任何扩大对锂等材料的控制措施都将会是有问题。荷兰政府表示，新规则的效果将会取决于如何执行这些规则。一家美国半导体晶圆制造商星期二表示，他正在申请出口许可证，而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这生产商是表示，随着价格的飙升，买家已经开始询价。所提到的八种家以及六种者产品亦都用于其他的高科技行业。一些的金属行业人士表示，他们担心中国紧接下来可能会对稀土出口实施新的限制。北京早在12年前在同日本的争端当中曾经限制过稀土的出货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出产国，稀土是用于电动汽车以及是军事装备的一组金属。阿克尔表示，家和者只是对科技产品范围非常重要的几种稀少金属，中国是大多数这些金属的主要生产国。他还说，暗示另外一个国家可以在短期甚至是中期内取代中国是一种幻想。中国出产的是世界上最大部分的家以及是者。中国新闻网站财新网援引海关数据表示，2022年中国家产品的最大进口国是日本、德国以及荷兰。该个网站表示，这产品的最大进口国是日本、法国、德国以及是美国。四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中国商务部将会在星期四和主要金属生产商会面讨论出口限制的问题。国际矿石与金属生产商系新星表示，对考虑澳大利亚、欧洲及美国的者以及加项目，这个迹象表明中国以外的地区有新的生产潜力。北美最大的者生产商泰克资源的股价在早盘交易当中一度上涨超过 1%， 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9:37，它的股价上涨了 0.09%。生产特种半导体以及高性能材料的加拿大公司的股价上涨了 8.9%。 而家回收商以及三氯化镓制造商新高性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价则是上涨了 5.73%。 新高性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拉阿洛普洛斯是对路透社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家供应，就很难满足市场的需求。不过通过正确的产业公共政策激励措施，有可能找到绕过中国的办法。卡拉阿洛普洛斯表示，这个可能是中国可以采取的后果最少的措施，因为它的伤害性不是好像其他选择那么大。而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极大地推动北美以及欧洲政府以及中国以外的高纯度加生产商以及消费者更认真地考虑建立供应链可选性。美国半导体晶圆制造商 AXT 星期一表示，他们的中国制造商通美将寻求许可证以继续出口家以及者的基材产品。英特尔发言人则是表示，该公司正在评估中国商务部的声明，他们并且是补充说，我们是拥有多元化的全球供应链的战略，这个将会是我们对当地的变化以及中断的风险降至最低。英菲凌的一位消息人士则是表示，大部分供应是来自中国以外，这家的德国芯片制造商在奥地利菲拉克生产氮化镓半导体，并且将会很快在他们位于马来西亚居林的工厂生产。德国工业联合会表示，中国的举动加强了提高原材料独立性的论点。资产管理公司伯恩斯坦的分析师表示，虽然新规定不针对特定的国家，但是出口将会更加困难，中国可能会拒绝向某些地方发放许可证。 但是他亦都补充话，由于供应不足，基于家以及者的材料是价格上涨，都可能导致半导体公司寻找替代材料。一家中国者生产商的经理报告话，他们收到了欧洲、日本以及美国买家的询价，他们希望在8月1号之前建立库存。另一位经理预计可能需要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获得出口许可。他还说，国内报价星期二上涨了 2% 至每公斤1380美元，出口价格上涨了 7%， 达到了每公斤1500美元。另一名的经理还表示，该个行业曾经预计对这些金属会有一些的出口管制，但是时机令人惊讶，鉴于此事的敏感性，这位经理拒绝透露姓名。他还说，一些的签订长期销售合同的下游用户对原材料价格可能上涨是感到烦恼，因为这个会增加他们的生产成本，并且可能导致他们损失。台湾以及南韩真是淡化了限制措施造成的破坏。一跌的金属生产商的股价星期二上涨，云南林昌钦源锗业股份有限公司日涨幅为是 12%， 云南慈宏新锗股份有限公司真是上涨了 7%。 澳洲稀土生产商的股价亦都出现了上涨，因为投资者压住有可能会实施更多的限制措施。全球最大的生产商莱纳斯稀土在中国以外的股价上涨了 4%。 中国控制措施出台的时候，华盛顿正在考虑出台对中国出口高科技微芯片的新限制。近年来，美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预计美国以及荷兰还将会进一步限制向中国出售芯片制造设备，这个是防止他们的技术被中国军方使用的努力的一部分。北京上一次采取报复行动是在5月份，当时中国禁止一些国内部门从美国内存芯片制造商美光购买产品。杰富瑞集团分析师表示，他们认为出口管制是中国继美光禁令之后的第二个更大的反制措施。他们说，美中紧张局势迅速升级的风险仍然不算少。总之，如果这个的行动不能够改变美中关系的动态，这样应该预计会有更多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出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距离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只剩下大约半年的时间，在中共的民工武吓、以商逼政这些干预手段之外，分析人士说，中国这次还可能学到教训，不再帮民进党助选，而是一改以降低干扰的方式去影响台湾选举。这是一种战略上以退为进，更隐蔽而且看上来更加吊诡的新手法。台湾比较并不熟悉，咁将会对台湾形成新嘅挑战。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喺台北嘅报道。
台湾自1996年首度举行总统直选以嚟，已经经历过七次嘅总统大选。总统直选让台湾迈入民主国家之列，亦都证明咗台湾与中国系唔同嘅政治实体。台湾目前主要三组嘅总统参选人分别系代表執政的民進黨副總統賴清德、最大在野黨國民黨，同時亦都是現任新北市長的侯友宜，以及第三大黨民眾黨的前台北市長柯文哲。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是否參選是一大變數。然而，中國的干預從未停止過，早在1996年就試圖利用導彈來威脅影響台灣的選舉，後來演變成操縱經濟共幹的以商逼政，近來甚至不斷進化。路透社6月報導，中國試圖藉由非法資助親中候選人來到干預台灣2024年總統大選，包括利用微信帳號匯錢、金援以及免費旅遊獎勵來到支持特定候選人和影響搖擺選民的投票決定。台灣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劉正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對台灣大選的干擾可能會有三種的模式。第一種就是透過傳媒，不理是傳統的傳媒還是社交媒體，去擴大疑美論。他表示， 台灣向來對美國都沒有排斥感，但是自從去年美國聯邦眾議院前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中共舉行圍台軍演，令到台灣的氣氛頓時變得緊張起來，這樣令到中國找到一個可以見縫插針的機會去擴大懷疑美國的輿論，一方面抑制台獨，另一方面亦都要壓制美國的影響力。他表示，第二種干預手法比較屬於深戰的層面，就是在台灣民間強化民進黨是兩岸軍事升溫造成台海緊張的麻煩製造者的印象，但這個手法還是要透過傳媒作為媒介去傳播。他表示，將民進黨打成是麻煩製造者的講法並非只有中國會這樣想的，台灣的在野黨也可能這樣想，所以中國將這兩者混淆在一起，將會是影響台灣選舉的一個很重要的干擾手法。劉正山說，第三種方法就是在戰略程度上降低對台灣的干擾，讓台灣人自己去戰自己。這是因為中國學到了教訓，過去每一次選舉，中共只要加強恐嚇台灣，挑起台海緊張恐懼牌，反而變成了是在幫緊民進黨助選。所以中國今年非常有可能透過降低干擾，而不是刻意拉高聲勢的方式來影響選舉。他說這個是很隱微的方式來的，看來也有一些的軌調，卻是有跡可循。劉正山說，
以現在七月初的角度來看，其實這樣的干擾正在降低，相反的友善的訊號正在釋放，在戰略使用上面以退為進，这种方式也有可能是一种新的手法。
以现在七月初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样的干扰正在降低的，相反地友善的信号正在释放，在战略使用上面是以退为进，这种方式也都有可能是一种新的手法。他说，虽然中国的军事压力仍然在这里，但同一时间他也对农民释放友好信息，儘管這個友好不一定是真的友好，而是帶有附帶條件的，但確實令到一些台灣人感受到中國的善意。例如中國國台辦6月20日宣布恢復台灣鳳梨釋迦輸入，對果農而言仍然是一個好的消息。劉正山說，接住下來中國應該還會陸續發布各個行業的友善交流信號，咁就足夠令到台灣社會產生一種困惑，影響台灣不同次嘅群體嘅投票意向啦。
台灣社會會不會因為這樣失去產生共識的機會？因為你的敵和我的敵的感覺不一樣，或者說你的友善跟我心中的友善又不一樣。台灣的社會的這種凝聚力，其實會因為這種氣氛而不容易凝聚起來。
劉正山話，台灣社會會不會因為這樣失去了產生共識的機會呢？因為你的敵人和我的敵人感覺不一樣嘛，或者說你的友善和我心中的友善又不一樣，台灣社會的這種凝聚力其實會因為這種氣氛而不容易凝聚起來，這個是選前我覺得比較擔憂的一部分。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利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都表示，中國共產黨自崛起以來一向就是使用統戰的伎倆，透過政黨與階級矛盾聯合次要敵人去打擊主要敵人，放在台灣的選舉也是一樣的，他會吸收親統黨派以及擴大反對民進黨的人，其中最重要就是民眾黨。陳利甫認為，民眾黨是反民進黨的政黨，並且對中國在利益上主張和平，是中國這一次可以擴張影響力的重要合作對象，亦都是中共干擾台灣選舉的新手法。台灣電視台 TVBS 近期公布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柯文哲的支持度居冠，尤其老獲年輕族群的心，而侯友宜落到第三，雖然隨後有其他民意調查指出賴清德重回第一，但柯文哲的聲量上升已經引發到國民黨和民進黨支持者的焦慮。陳利甫表示，柯文哲和共產黨並沒有歷史恩怨，又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他的父母也是非中國人，而 如果柯文哲願意同中國交換利益，對台灣社會的滲透和影響力將會遠勝國民黨，因為他可以讓台灣年輕人對中國失去戒心。即使余華府兩岸專家郭萊兒都曾經講過，北京傾向支持曾經在雙城論壇嚟過的柯文哲，而柯文哲亦都自稱是最能夠同美國、中國兩邊溝通的人。
對中國來講，這在他們過去幾十年來的統戰經驗，這個是好的。他們就是需要這種人，找到一個有實力的代理人，而且這個有實力的人是願意真心跟中國合作的，只要利益談得來。
對中國來講，在他們過去幾十年來的統戰經驗，這個是好的，就是需要這種人，沒錯。所以他們找到一個新的代理人，找到一個有實力的人，而且這個有實力的人是願意真心跟中國合作，只要利益講得掂就得了。柯文哲在接受台灣傳媒訪問時則強調，希望台灣是美中溝通的橋梁，而不是美中對抗的棋子，希望台灣是美麗的福爾摩沙之島，而不是好像外國傳媒所說的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華爾街日報》6月底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訪問中國期間表達了不支持台獨，並提到台灣的總統選舉是美中官員會談的一個重要議題，還說中國官員向布林肯表達了他們對賴清德的擔憂，因為賴清德曾經自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即使賴清德現在的立場有所緩和，但是中方仍舊擔心賴清德的政治立場可能會加劇台海緊張局勢，進一步損害美中關係，所以希望能夠爭取到與美國的合作。《華爾街日報》說，中國官員提到了2003年時任美國總統小布殊如何向另一位台灣總統兼民進黨黨主席陳水扁發出警告，當時在白宮的總統辦公室裏面，時任中國總理的溫家寶坐在小布殊的旁邊，小布殊直接了當地告戒台灣政府不要激起支持台灣獨立的情緒。台灣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劉正山表示，即使沒有台灣大選，美國總統拜登亦都曾經說過不支持台灣單方面宣布獨立，所以在越接近選舉的時刻，以及為了鋪陳習近平出席11月份在舊金山舉行的亞太領導人年度峰會，美中開始展現友好並刻意降低衝突的氣氛之下，如傳媒所言的請美國來講多兩句說話，從推敲上來看是有可能的，但這個是為了美國利益還是代替中國壓抑台獨，其實我們無從得知。但劉正山亦都質疑，對於中國發現用民工武客或者友善交流都沒辦法去壓抑台獨的可能性的時候，所以要拜託美國來到壓抑台獨，中國有想要示弱到這個程度嗎？這一點我亦都遲疑的。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利普的看法就是，中國先將賴清德與民進黨框成的台獨，然後希望透過美國告戒不要支持台獨，讓台灣民眾認為美國反對民進黨和賴清德，所以不要投給賴清德。他說這個將會有助於民眾黨和國民黨一起去對付民進黨。陳利普並表示，另一方面因為中國很了解台灣正在飄離開中國，所以這個是在度逼迫賴清德在未來半年的選舉方向不會日出或者偏離中國想要的架構，因為如果賴清德澄清絕對不改國號、不修憲或者絕對不會用台灣之名去接受新的國際關係的建交，在執政黨有落實承諾的責任之下，就等於是實質上框架框住民進黨如果再次執政之後的外交方向，而這個亦都意味著中國在未來四年甚至是八年的時間，將不需要對台灣是否會改變外交策略這一塊做出過多的防守，
甚至如果他過度承諾的話，變成比之前還要對中國有利的同對同一個有利的承諾的話，他會有助於中國在台灣統一的路程上得分嘛。
他說甚至如果他賴清德過度承諾的話，變成比之前重要對中國有利，對統一更加有利的承諾的話，會有助於中國在台灣統一的路程上得分，所以他就在這裡逼緊你。華爾街日報說， 布林肯在回答中方尋求合作的問題時重申美國政府的立場，即在台灣選舉期間美國將不偏不倚，不支持對選舉過程進行任何干預。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羅森伯格也說過，美國支持台灣的民主選舉，反對外部勢力干預，強調美國不會在大選中選邊站。上海台灣研究所所長魏永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方當然是堅決反對台獨分裂，但美國的一些官員與智庫學者都會擔心台獨好像一匹脫缰的野馬，影響到美國自身的戰略利益，而將美國拖入困境。所以即使美國自己在政策設計上亦都有意願防止被台獨勢力牽住鼻子走。他表示，為了不使到台海局勢失控而損害到美國的自身利益，美中雙方在反對與管控台獨風險方面是有某種程度的默契存在的。但是如果北京期待美國好像過去陳水扁時代下達命令管控台獨，則不應抱太高的期望。
以防台独把中美双方都推到一个陷阱中间，这个倒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北京不会有太高的期待，美方会实现当年2004年啊中美共管陈水扁这个台独嚣张。
魏永傑话，预防台独将中美双方都推到一个陷阱中间，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北京不会有太高的期待美方会实现当年2004年中美共管陳水扁這個台獨囂張態勢，我覺得是不是太過可能的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人大預計將很快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的立法。分析人士说，在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之下，中共尤其需要不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去保持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这个法律也将会为在年轻人当中制造更多的小粉红创造条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新华社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6月26号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个法律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同时对利用红色资产、文化遗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场馆等展开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奖励、国庆节和重要纪念日、重大节庆日等的活动，通过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宪法宣誓等仪式礼仪，展开爱国主义教育，作出具体的规定。屋企住在北京市海淀区的朱女士，女儿即将面临中考。朱女士几年前为了送女儿去重点中学，斥重资在海淀区是买屋，如愿以偿地让女儿进入北京市一间重点中学是就读。女儿在小学的时候就有道德与法治课，但当时这门的课程还是不需要考试。现在即将中考的学童亦都是面临道德与法治一课的考试，而开始要背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思想等内容。不过据朱女士介绍，女儿所在的重点中学并不是只是让学童是死记硬背，政治课内容还包括去博物馆、手工艺工厂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甚至还在一次活动当中见到了中国女宇航员刘洋。朱女士对美国之音说，越是学校好的，他们就是越有接触社会的活动，比如说老师经常带着去博物馆、去鲁迅故居就学习和社会实践，都是正面的教育。越是条件好的学校，老师的师资和课程安排越丰富，学校给老师很多的资源和机会，让老师是带着学童去采集北京的文风，真是让你走出课本去了解社会，他觉得挺好，死读书是很没用的。朱女士虽然心痛自己的女儿日日为了应付考试而要复习功课，但觉得学校展现了最大的灵活度，亦都不认为道德与法治课有洗脑之嫌。她说她觉得这种走出课堂走入去社会是挺好的，她不觉得是洗脑，反正这个教育环境当中这些东西都要走向正流，就是随大流，就是这种主流的教育。公立学校肯定是要跟住主流，跟住大方向走，课上有乜嘢嘅机会，老师就将你带出去学一学，寓教于乐，系几好噶。 但是位于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里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不将外国教育视为洗脑的家长，实际上是一种不自觉的麻木。他说，你设想自己是中国的一个家长，你当然希望你的子女在中国的社会当中能够在竞争当中成为优胜者，在各个方面你不能够受到影响，尤其是子女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前途非常好，你当然从潜意识当中就服从了体制给你安排的一切，因为你不能够成为反抗者，你一旦成为反抗者，你的前途就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潜意识自动的服从，而且不愿意挑他的毛病。他分析说，现在这个教育就好像法律草案讲的，要贯穿到整个教育体系当中，他不是生硬地给你设一门课，日日是跟你是讲课，他是在任何一个科目当中都要体验，就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说带着学童去到延安，作为家长你不将他看成一种的洗脑，你觉得是带着他的子女是出去玩，是挺高兴的，见下世面，到处走一走。外国主义教育有它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就造成了它的隐蔽性，而使到很多家长是没有意识。杨建利还说，另外还有一些家长的确是很反感教育体系，也在找办法，比如说他有一些朋友会说，现在忍受不了了，不知道自己的子女未来会变成什么，他希望子女是会出国，如果不是实在不知道最后在这种教育体系下会变成什么的怪物。生活在中东某国家的王先生正是这种反感教育体系的另外一些家长之一。王先生正在这上小学的两个的子女之前一直生活在中国。王先生也一直担心他自己的子女会不会适应中东的炎热的气候，但是最近他是改变主意。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最近将子女是接到了在身边，主要原因就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在中国被洗脑。王先生说，如果只是看物质的条件，仔女是可能在国内生活更加安逸更加方便，但是他还是决定将仔女是接到中东，因为主要不想让他们被洗脑。此外，国内经济下行，突发性恶性事件也都越来越多，他觉得连安全问题也都越来越不能够保障。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非常强调外国主义教育，在2018年开始施行英烈保护法，又在2021年的刑法修正案新增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并且高调惩处了在社交媒体讽刺中国军队战士的网络大 V 立不小球和媒体人罗昌平。油管频道长国反贼的频道主陶哥对于外国主义教育法的推出一啲都不敢意外，他认为这个法的实施就等于今后更多的惩罚。他说，比如说之前的 talk show 的演员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事情，其实拘捕他都没有什么正经的法律，就是寻衅滋事口袋罪。寻衅滋事这个罪是臭名昭著，日日被人闹，所以共产党想搞一套法律，以后你再讲什么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就可以用外国主义法来到是捉你。
习近平现在说来语言的就是说，越来越就是你不爱国，就爱不爱国已经不是一个选项了，就是说
陶哥评价说，习近平上台以来爱不爱国已经不是一个选项，这个其实是一个里程碑，亦都是必然的状态，就是说习近平开倒车走北韩化，这个算是必然的一步。他说，八九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基本上是没有了，连邓小平亦都对他的官员说，共产党掌权不掌权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杨建利就这样回顾历史，十年的经济改革被六四的一声枪响全部都搞到没了，再往后怎么办呢？他必须找出新的执法合法性的来源，第一个合法的来源就是邓小平找出来的，必须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才有了过去三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使到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个是他最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另外一个合法性的来源，在六四之后每一届共产党领导人都坚持的，而且逐步去理出来的一个头绪，就是爱国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就是说我共产党代表中国的利益，我是中国传统的继承人，将中国历史和只要能够加持的中国符号全部都加在自己身上，然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杨建利认为，近期的经济下行使到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再次面临危机，所以这个时候推出法律。他说，当经济发展是继续下行，这种不满和对共产党的不屑会慢慢更加凸显出来， 合法性受到挑戰之後，必須推出來一個系統性的穩固自己合法性的一個講法，就是愛國主義，就是我代表中國，我代表中國利益，我代表中國歷史，我代表中國的一切，你反我就是反中國，就是反中國歷史。身為90後的陶哥覺得，是處在無所不在的愛國主義教育下，未來中國可能清醒的老年人反而多過年輕人。話世界上一啲好嘅國家，一般都係年輕人比較進步，年輕人嘅思想更加開放，年輕人更加有活力，年輕人更加有未來。但係中國嘅未來可能會變成老人更加清醒，佢哋見過世面，見過改革開放，見過外面嘅世界點樣，佢哋相對清醒，而年輕人反而會越嚟越少粉紅，越嚟越戰狼，完全係廢去嘅一代，呢個係有可能㗎。年輕人的未來唔俾佢哋學英語，佢哋幾乎冇出國嘅機會，冇同世界交流嘅機會，封殺一切不和諧嘅聲音。草案第二章第22条咁樣寫話：國家加強與海外僑胞嘅交流，做好權益保障同埋服務工作，增進海外僑胞愛國情懷，弘揚愛國嘅傳統。楊建利博士話：呢一個係一條比較好玩嘅條款。
對海外僑胞啊，提到了一條。除了这个进行教育啊，弘扬爱国传统以外，还提到了要做好权益保障和服务工作。
他说对海外侨胞提到一条，就是除了进行教育弘扬爱国传统教育之外，还要做好权益保障和服务工作，就是说他还要巴结我们这些海外华侨，这些侨办啊，都会去申报项目，他们要做好权益保障和服务工作，要钱，怎样爱国呢？批项目咯。其他的港澳要进行历史教育、文化认同教育，就是你不要认为你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杨建利说他比较关注的就是他讲了一个宗教，他们一直是谈宗教的中国化。第二章21条规定，国家引导和支持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增进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杨建利说，这个等于说所有的宗教只要到中国一定要服从爱国主义教育，也就是服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及所谓的宗教中国化的这样一个共产党的战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些其他的都是废话，但是这个不是废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俄罗斯雇佣兵雅格纳集团首领、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度嘅亲密战友保里窝津法顿嘅兵变虽然已经过去，但系兵变嘅后续继续受到世人关注。喺过去嘅两礼拜里面，世界媒体唔单止密切注意普京好似武装法嘅应对以及佢嘅后续。而且亦正在持续追踪中国嘅习近平当局嘅奇特反应同动向。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
上个周末，俄罗斯发生雇佣军雅格纳集团兵变，雇佣军武装不费一枪一弹夺取同埋控制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嘅前线指挥同埋后勤保障嘅总部所在地顿河上嘅罗斯托夫。睇似一直掌控局面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称这个是在向俄罗斯背后捅一刀，是叛乱和叛国，要对兵变者进行严厉的惩罚。令到全世界感到惊讶不已的是，战争期间的俄罗斯军事重镇罗斯托夫居然如此被轻易而举地攞到。那里的成千上万俄罗斯正规军形同虚设，好似係突然之間集體癱瘓或者係集體蒸發，然後雅格納集團武裝一路迅速北上，挺進莫斯科，一度距離莫斯科只有大約200公里。外界更為驚訝嘅係，一夜之間兵變叫停，啱啱聲色俱厲聲言要予以懲罰嘅普京再聲言唔會追究普里戈津及雅格納武裝人員，仲話。是希望雅格納集團未有盜取俄羅斯國有資金，至少是盜取不多，好像間接承認盜取國有資金在俄羅斯是常態。在以驚訝的眼光去看俄羅斯兵變和普京的無章法之際，世界傳媒亦都在以驚訝的和
饶有兴味的眼光去关注普京的好朋友。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下的中国当局对俄罗斯兵变的奇特反应。专门报道政治新闻的美国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6月27号发表新闻综述，标题是瓦格纳之后习近平仲会唱普京的曲子吗？综述说，普京的问题就是习近平的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克里姆林宫先至刚刚过去了3个月，他的最好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身陷他掌权23年来最严峻的挑战中。在瓦格纳集团武装分子夺取俄罗斯城市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向莫斯科进发，要求普京更换军方领导人之际，北京星期六全天候保持沉默，这个同纷纷表达关注，表示正在密切追踪俄罗斯发展迅速形势的西方国家政府形成对比。迟迟打破沉默，北京星期日终于发话的时候了。普里戈津早就通过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斡船同普京达成协议，同意结束兵变。北京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俄罗斯的内政。习近平和普京各自称对方是最好朋友，习近平仲公开说他和普京性格很相似，2021年上台以来，习近平和普京会晤了大约40次，然而在普京有危难的时候，在西方国家政府纷纷表达关注的时候，习近平政府却在关键的时刻长时间保持沉默。为什么呢？截至目前，很多观察家就此提出的解释包括了俄罗斯的情况和中国很相似的，俄罗斯出了问题，亦都令到中国当局、习近平当局感觉不是几好去讲嘢，因为一讲俄罗斯的问题就容易令人想到去中国的问题。观察家所指的俄罗斯的情况和中国很相似，主要是指俄罗斯的普京和中国的习近平都是独裁统治，俄罗斯和中国都有大一统帝王思想文化，俄罗斯和中国有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俄罗斯和中国军队都以腐败惊人而著称，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叫得好凶，中国亦都跟着大声叫好，但俄罗斯军队随后被军力弱势得多的乌克兰打到丢弃甲，导致军队建制和装备高度模仿俄罗斯的中国亦都跟住心惊肉跳。同时，美国加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历史教授宋永毅认为，这些观察家讲的大致是正确的，然而在他看来，习近平和他的官僚机构在俄罗斯兵变发生的时候明显张口结舌，显得很滑稽，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重要，对习近平政权来讲更敏感、更讲不出口的原因。宋永毅说，我觉得瓦格纳的兵变如果说是要对照中共历史，这个就是习近平所崇拜的中共独裁者前辈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事件应当有一比了。林彪兵变事件亦都导致毛泽东心力交瘁，最后很快导致他失败。我觉得瓦格纳雇佣军亦都是普京的御林军，林彪手下的那些人亦都是毛泽东的御林军，他们的叛变当时对毛泽东的打击和瓦格纳的叛变对普京的打击，后续效果我想会慢慢这样表现出来的。而作为在美国大学从事教学的人，宋永毅有他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去谈论毛泽东、林彪、习近平，但在当今中国，谈论当今中国政治、谈论毛泽东、谈论林彪试图发动兵变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是犯禁。因此在俄罗斯发生瓦格纳雇佣兵兵变之后，中国网民仍然选择另一种方式将中国历史同俄罗斯及中国现状去对观的。彭博新闻社7月27号发表该社国际部编辑的文章，大标题就是通过中国的透镜去睇俄罗斯兵变，副标题就是中国八世纪同冇实际进军的莫斯科兵变有乜嘢关系呢？或许在习近平的眼中大有关系。文章话， 在过去这个周末的俄罗斯混乱中，中国社交媒体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观点，这种观点未有解释针对莫斯科的兵变，但却很能够讲明普通的中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大邻国和盟友发生的混乱。来自中国民众的这种视觉可能会影响习近平如何修正他和普京的上不封顶的友谊。星期六在俄罗斯兵变正在进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驻中国分社主任尹哉桓通过推特展示了中国网民对普利戈津兵变的评论，其中还包括一个网上民意测验的结果。民意测验问题是，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情最能够令到你想起什么历史事件呢？答案：安史之乱。西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安史之乱一般被称作安禄山叛乱。那场发生在公元八世纪的叛乱不单是中国历史上，而且亦都是世界历史上灾难最严重的叛乱之一。在我们本圣中 天使暴力与人性史一书中，史蒂芬平克将那场叛乱描述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屠杀，是中国唐朝发生的延续八年的叛乱。一些统计数字说，该叛乱造成唐朝帝国三分之二的人口，亦就是当时全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这个数字或许是一种夸大，在一场内战发生之后收集正确的统计数字是很难的，但这种末日灾难的感觉和中国人上千年来的传说养成的历史想象是一致的。按照中国网民现在在可以比较安全地公开讲出的观点，安禄山叛乱和普利戈津叛乱的高度相似之处包括了，普利戈津一度获得当权者就是普京的高度信任，就好像安禄山一度获得唐明皇的信任一样。但是中国网民现在不能够安全地公开讲的是，普京和习近平的独裁和无能，俄罗斯和中国的腐败，以及安禄山叛乱发生时唐朝好像是国力强盛，而现在中国习近平当局亦都在大力炫耀国力强盛。6月27号日本的英文报章日经亚洲发表文章，标题是中国担忧阿格勒兵变之后俄罗斯发生混乱，这个标题令到关注这几日俄罗斯兵变和中国反应新闻的读者不禁想起政客网站的标题，阿格勒之后习近平还会唱普京的曲子吧。现在大众还不清楚习近平是否会改唱其他的曲，或者现在的曲是否会改了它，但观察家大多数都认为習近平或中共當局會隨著俄羅斯情況的變化調整他的曲子或者是調子，例如在普京一度以不可一世的強硬強橫姿態發動對烏克蘭的進攻，說要在幾日之內攞下基輔，幾個星期控制烏克蘭全境之後，習近平的宣傳班子所操控的輿論特工以及中共政權支持者跟著大聲為俄羅斯侵略軍的勇猛勢頭叫好，並且高叫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然而隨著俄羅斯侵略軍被打得丟盔棄甲傷亡慘重，中共宣傳部門很快就不再准許中國官方傳媒宣揚俄軍節節勝利的捷報，並且都使到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叫囂禁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2024年总统竞选连任之前，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证明他的自下而上和自中而外发展经济的政策成功抑制了美国通货膨胀，并且降低了失业率。据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夫斯瓦拉的报道，在6月28号拜登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宣扬被白宫称为拜登经济学 Bidenomics 的经济愿景。拜登总统夸赞说，自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最高的。拜登说，我们美国增加了超过1300万个就业岗位，两年内增加的就业岗位比任何一名总统在四年任期内增加的就业数目还要多。他又说，这个并非偶然，这个就是拜登经济学起到的作用。
And there are three fundamental changes that we decided to make with the help of the Congress. We've been able to do it. First, making smart investments in America. Second, educating and empowering American workers to grow the middle class. And third, promoting competition to lower costs to help small businesses.
拜登将自己的经济议程总结为三大部分，在美国进行明智的投资、教育并且赋予美国工人权力、发展中产阶级、促进经济以降低成本并且帮助小型企业。在拜登总统发表演说之前，他的助手宣扬了拜登经济学这个词，强调通货膨胀正在放缓，失业率自从今年2月以来一直保持在 4% 以下。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目前处于劳动年龄的美国人的就业比例高过15年以来的水平。他说，虽然我们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但通胀已经连续11个月下跌。最近的经济指标令到拜登政府有理由充满希望。虽然通胀仍然构成挑战，但是雇主仍然继续招聘员工。五月份消费者价格的升幅较去年的升幅放缓。不过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同拜登政府的乐观态度。据最新的益普索民意调查发现，拜登的支持率保持在 40% 出头。经济仍然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大多数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悲观，而共和党一直积极强调这个是一个事实。参议院共和党党鞭约翰·图恩今个月较早时候说，好坦率地说，令他感到惊讶就是总统竟然大胆说勤劳的家庭正在从他的政策当中获得回报之类的说话。图恩又说，勤劳的家庭肯定会从总统的政策当中收获某些事情，但绝对不是回报。宣布2024年再次问鼎白宫的前总统特朗普猛烈批评拜登经济学，说这个是高税收、破坏性的监管、严重的通胀、对美国能源的战争、飙升的能源成本、巴黎气候协定等扼杀就业的全球主义国际协议，以及对中国和其他外国的全面经济投降，这个是美国优先和美国垫底的对决。益普索发言人杰克逊说，经济数据和公众对财务状况的感知有落差，这个可能是由于美国人并没有将好消息内化。他提到一项调查衡量美国人对低失业率和通胀减慢等积极的经济动态和供应链问题和高通胀等坏消息的熟悉程度。
So the bad news everyone knows about. The good news very few Americans know about. And in an environment like that,
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说，坏消息就是每个人都会知道，好消息好少有美国人知道。不是这样的环境之下，当公众不知道有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很难令人信服地证明你做得很好。这样的落差是拜登上路传递自己的经济信息，令到美国人相信在他的领导之下经济蓬勃发展的部分原因。拜登的演说是为期三个礼拜的推广活动的一部分。各国官员将会前往全国各地，论证总统倡导的立法正在为美国人带来成果。这个包括根据基础设施法、美国救助计划以及晶片与科学法案进行的大规模投资。晶片法案为半导体研究、开发、制造和劳动力的发展注入超过$520亿。共和党方面认为，拜登政府的部分政策成本过高，并且导致高通胀。他们说2021年以来新增的大部分就业岗位只是从疫情当中恢复的就业岗位，而不是创造新的就业数目。以总统名字为国家经济愿景命名，这样的决定反映出拜登政府的信心，亦就是经济轨迹是向上的，经济不会陷入衰退，至少不会在2024年11月举行总统大选之前衰退。不过拜登似乎和这个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说是媒体创造出来的这个词。拜登在星期三离开白宫前往芝加哥的时候说，他从来没有叫这个做拜登经济学，他说他不会到处拍住胸口说这个是拜登经济学。在上个礼拜，美国联邦储备局首次暂停了18个月以来的大力加息行动，但暗示对抗通胀的斗争仲未结束，甚至最早是今年7月份就有可能会进一步加息。拜登经济学仲试图将总统和民主党的议程和共和党的议程区分出来。共和党赞成减税和削减政府支出。拜登重申了他对前共和党总统里根降低税率、放松监管和减少政府项目支出议程的批评。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推行的里根经济学 Reaganomics 以来，共和党人一直认为低税率可以提高企业利润，而最后提高所有工人和广大民众的利润。这个理论被称为下渗经济学 Trickle Down Economics。拜登话，下渗经济学一次又一次失败，使到不平等加剧，就业岗位流向海外，城镇空心化。但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在白宫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